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哥爱思考，我是扣子。接下来几期呢，我们来讲一讲摇滚乐为什么这么突然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因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规律更新了，然后想讲的题目呢已经堆了一长串，但是最近都很懒得去查资料看论文来讲科普，不如我们就来水几期，讲一讲我喜欢的摇滚乐。但是呢，摇滚乐也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不知道从何说起啊。于是不如呢，就从我最近单曲循环次数最多的歌曲开始吧。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是跟我一样啊，会有偶尔突然一段时间开始单曲循环某一首歌，可能那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是突然有共鸣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突然很喜欢一首歌。我最近单曲循环最多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维克多崔的《以秋》。
Я пытался найти приют, говорят, что плохо искал, и я не знаю, каков процент сумасшедших на данный час. Но если верить глазам и ушам, больше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我们汉族人好像是通常非常重视文本的歌词的，也算是个刻板印象吧。但是即使你听不懂俄语呢，也能感受到他的情绪，而且传达的精准无比。我不懂俄语啊，于是呢经常就会不看歌词翻译猜他在讲什么，然后去谷歌一下，发现果然如此，于是就非常佩服他通过音乐去传达感情的这种能力。当然您要是懂俄语的话呢，就很遗憾不能玩这个游戏了，但是好处就是您可以感受更多的歌词的诗意，即使是翻译成英文或者中文，我们也能够读出这些歌词写的是非常好。维克多崔呢，就算不玩摇滚，我想他也会是一个很棒的诗人。那这首《以秋》呢，我综合了一下英文版和中文版的翻译，这首歌里他是这么唱说，我们可以发动战争来反对反对我们的人，因为那些在反对反对我们的人的人，没有了我们就搞不定。我们的未来是一片迷雾，我们的过去是地狱也是天堂，我们口袋中没有钱，天亮了起来吧。我不喜欢有人对我撒谎，但是我也厌倦了真相。我尝试寻找一个庇护所，但是他们说很难找到。我不知道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已经失去了理智，但假如依我所见所听，恐怕有三倍之多。说到这里啊，您可能发现了我今天要说的崔姓摇滚教父呢，可能不是你第一反应想到的那个人。没错，我今天要说的是前苏联的一位摇滚明星，他叫维克多崔。不过他和崔健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命运上的共同点啊，其实是非常神奇的。那我们就来从头说起吧。维克多·罗伯托维奇·崔是1962年6月21日出生在苏联的列宁格勒，现在就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个城市。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他的母亲呢瓦莲金娜崔也是出生在列宁格勒的，是一位老师。他的父亲罗伯特崔是出生于哈萨克的一个朝鲜族的工程师。在苏联他们管这种朝鲜族的少数民族是叫做高丽人。崔的祖父崔永南是来自于朝鲜咸镜北道成津市，也就是现在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金策市。那要说到刚才说的和崔健有很多命运上的共同点啊，就是他就差不到一岁，就在维克多崔出生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8月2日，崔健是出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幸福村。他的父亲崔雄济呢是北京空军军乐团的演奏员，然后母亲张顺化也是生于朝鲜的，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成员。身为军人的父亲呢是 对于崔健在建军节后一天出生是有点遗憾的，因为他的这个军人的背景呢，就擅自把崔健的生日改为了8月1日，并且给他起名字叫崔建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认为这个名字有点缺乏个性，对吧？那个年代太多叫建军建国的，所以呢就去掉了这个军字，从此就命名他叫崔健。而这两个一前一后相差差不多10个月出生的崔氏朝鲜族男孩呢，日后就分别成为了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摇滚教父。维克多·崔从小就很叛逆，经常被学校开除，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当时玩摇滚啊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还在初中的时候，15岁的维克多就曾经和同学组了一个名字叫第六病室的摇滚乐队。有一天晚上，他们就在操场上表演这个Beatles 的歌，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因为反革命的罪名呢就被中学开除了。说起来他们这个乐队的名字啊就是第六病室，病室就是生病的房间，那个病房那个病室。名字其实是来源于契科夫的讽刺沙皇俄国的小说，也叫《第六病室》。契科夫在书里面呢，就把整个俄国沙皇的统治比作是一间病房，底层人民呢，就是深陷其中的病人。少年时期的维克多·崔呢，就已经开始学会用这种很隐晦的方式来讽刺苏联的政治了。1977年的时候呢，他就靠着自己的木雕，就是木工专长，进入了一所艺术预科学校。结果2年之后呢，又因为同样的原因就被开除了，他又再一次成为了待业青年。而同一年，在大陆的另外一头中国，崔健也是刚刚中学毕业。当时因为突然不用上山下乡了，于是他也一下子成了待业青年。正好这个时候呢遇到北京歌舞团招募，于是他就去应聘成了一名小号演奏员。但是吹小号就是没有办法一边吹一边唱歌，对吧？然后没过多久呢，崔健就用20块钱人民币购买了第一把吉他，并且向一位蒙古工人学习吉他。然后没过半个月，他的水平就超过了自己的师傅。从此呢，获得吉他的崔健啊就如鱼得水，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但是另一头呢，也是因为待业在家吧，那17岁的维克多崔呢就开始尝试写歌，经常会去参加在列宁格勒举办的这些摇滚乐的地下音乐会。有一次，当时已经在当地的地下滚圈已经有相当声望的鲍里斯·格列宾西科夫的这个个人音乐会结束之后呢，在从彼得宫城回去列宁格勒的通勤火车上，崔就向鲍里斯表演了他的2首歌，然后鲍里斯就对这个维克多·崔的这个天赋印象深刻，于是就开始帮助他组乐队，于是著名的 Kino 乐队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维克多·崔在摇滚音乐生涯的开始。 Kino 这个俄语词的意思就是电影，所以像台湾他们就会叫它电影乐团啊，我们还是叫它 Kino 吧，电影乐团听起来好奇怪。说到这个通勤列车啊，就是维克多崔组好乐队之后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呢，就有一首歌叫《通勤列车》。高级的，那个时候应该是非常前卫了。当然歌词也是一如既往在有这个很多的含义啊。他在歌里面唱就说，在门口台阶处乌烟瘴气，同时又有些事物是清新的，为何我保持着沉默，为何我不大声呼喊，沉默着列车载着我开往并不想去的地方。Yeah. 由于这个歌词就是很明显在隐喻这个苏联的生活啊，就是一个人被困在一辆列车上，然后开往他并不想去的地方。那这首歌以及这些歌啊，就是维克多·崔的这些歌很快就被苏联政府禁止播放以及现场表演。当然其实那个时候啊，所有的摇滚乐都是被禁的，这个地下状态都是不可以播放以及现场表演的。嗯，大家可以去看一部以维克多·崔为主角的一部电影啊，叫《盛夏》，Leda， 是一部非常棒的音乐电影。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包括当时摇滚乐是怎么在一个地下的状态，他们是怎么躲过服兵役，怎么慢慢的又开始允许开办一些公开的演出等等。维克多·崔的歌词当中表达的这种政治意涵呢，也吸引了很多这种反体制叛逆的年轻人，尤其是他的很多反战观点的歌曲呢，非常能够引起年轻人的共鸣。这首歌叫《我宣布我的国家无核区》，他在歌里唱就说，我宣布我的家为无核区，我宣布我的院子为无核区，我宣布我的城市为无核区。咱们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像都挺好战的，经常在网络上给国家提出一些积极的军事建议，但是当时苏联的青年呢，是真的要面临被征兵送上前线的这种命运的，所以反战情绪还是非常强的。这张专辑是1982年发行的，就在1978年12月，也就是专辑发行前的2年吧。前苏联入侵了阿富汗，持续了10年之久的阿富汗战争就这样开始了。那这个地方说入侵是没错的啊，大家可能现在对这些词是比较敏感的。于是我也特别为了政治正确就查阅了一下。1979年12月31日，咱们自己的这个《人民日报》第一版就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强烈谴责苏联霸权主义行径，坚决要求苏联停止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干涉。这个声明现在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后面还说什么，为了实现他的霸权主义野心，苏联当局是从来不择手段的，而这一次则表现得尤其露骨。苏联霸权主义是极端疯狂和冒险的，苏联的侵略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对于他的侵略行为必须加以实际制止。不过当时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反正当时中苏关系也没有恢复，所以说这种话也是挺正常的。说回到这场战争啊，去年美军从阿富汗撤退的时候呢，大家就从而了解到了阿富汗人称帝国坟墓，对吧？那就是因为早在80年代，苏联就在阿富汗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死伤以及金钱，和美帝过去20年呢，在阿富汗的状况也是一样一样的。苏联当时是先后投入了150万的兵力，死伤超过50000人，耗资450亿卢布。这次入侵呢，就被认为是他对外政策的一次重大失败，而且也是让苏联由盛转衰以至于解体的原因之一。其实就像美帝参与的这些战争一样啊，你深陷这个泥潭呢越久，关键是又没有所谓的打赢，也就是获得你期待的这个胜利，那就会慢慢的呢让自己国内有很多的反对声音出来。比如说越战，对吧，越到后面在美国国内就有大量的年轻人意识到自己国家在这场战争的一方是不正义的，而且他们也非常不想要参军，就会掀起这种反战的思潮。那在当时的苏联国内呢也一样，虽然相对来说那个时候言论钳制的比较严格，也很难集结起来像美国当年那么大规模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但是年轻人你管得住他们的行为，也管不住他们的想法，对吧？所以像维克多·崔这种地下摇滚乐队唱的一些反战歌曲呢，就非常能够引起大家共鸣。 他不仅是在歌里去表达自己的反战观点啊，他本人还身体力行的去通过开精神病的医生证明来逃避了征兵。他当时最著名的一首歌，包括现在也是非常出名的，如果你用谷歌去搜他的英文名的话，应该是第一个会跳出来，这首歌就是发布于1987年的叫《血型》。在这首歌里面，他唱说，多么温暖的房间啊，但我却不得不上路了，我的军靴上有星光点点，多么舒适的沙发啊，不要把我叫醒好吗，以后阳光灿烂的日子只在美梦中，而我的血型写在我的袖章上，我的编号写在我的袖口里，但愿我能平安归来，不要死在战场上，不要埋在战场上，为什么要不惜一切的战斗，我不想把蝎子踏上谁的胸膛，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我只想和你在一起。维克多·崔当时有出演一部电影啊，叫做《针》，就是那个扎针的针的 needle， 讲的是一个女主角吸毒的片子。但这首歌是那个电影的片尾曲，所以如果你去看这首歌的视频的话，很有可能会看到这个电影的结局那一段视频，也是个名场面，就是当时他是在雪地里面给一个人借火点烟，结果对方是来刺杀他的。一个刺客。这个拍摄这个桥段的那个当地啊，在阿拉木图，最近这几年呢，也给他立了一个维克多崔点烟的这个动作的雕塑，就成为一个摇滚界的五 A 级景区。崔的音乐风格呢，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属于新浪潮。新浪潮是摇滚乐的一个分支啊，在80年代、90年代非常流行，大家可能耳熟能详，或者是你不能详，但是看完《乐队的夏天》，于是家喻户晓的这个新裤子乐队就是这个风格的。按照我们家吉他手的形容，新浪潮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拿把 Fender， 然后开着失真，跟着合成器扫开放和弦，用电子鼓伴奏，这事儿就成了。这个是纯吉他手视角啊。我个人本来并不是新浪潮的忠实粉丝，但是就是还可以吧。不过崔的音乐呢，我实在是非常喜欢，就很好听，然后又很简单，可以无限循环这样的音乐。接下来家里有一把那个前苏联的电吉他，这把吉他呢不仅仅是用做家具的木头做的非常结实，而且它的电路呢整个系统都和欧美的电吉他完全不是一个思路，感觉硬是这个自主研发出来的一套新的东西。那在看了摇滚乐在苏联的历史之后呢，我就找到了答案。根据英国的这个很有声望的一个纪录片制片人之一，莱斯利·伍德海德，他写的一本《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这本书里面写的，他采访和记录了苏联60到70年代最有名的摇滚明星安德烈·马卡列维奇， 他是这个时间机器这个乐队的主唱。书里面就写到啊，马卡列维奇当时为了Beatles 的这个音乐着迷，于是开始玩摇滚。首先第一件事情呢，还需要自己做一把电吉他，因为商店里面没有卖的。当时苏联是禁止生产电吉他的，这还是六七十年代啊，所以这个马卡列维奇呢就试着按照他在照片里看到列侬的这个吉他，就照着这个照片来模仿，用一块木头做出了琴身，然后给它漆成了红色。但是紧接着问题就来了，他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拾音器，那就有一个朋友就告诉他说，你可以用公共电话亭的电话听筒来做一个。马卡列维奇呢就直接去跑到电话亭里面，据说没过多久啊，全苏联各地的电话亭都被年轻人扫荡一番，就是为了给自己做的吉他装上这个拾音器。这里稍微借马卡列维奇来说一说，大家就能够对那个时候的苏联摇滚的境遇有一些了解了。马卡列维奇的这个时间机器活跃的是六七十年代，所以也比维克多崔呢早了一代。但是在维克多崔的成长过程当中，苏联的摇滚乐基本上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在六十年代基本是没有集结成什么有规模的组织的，可能会有一些爱好者啊，三五成群这样一起组个乐队什么的。那到了1970年十一月的一个苏联国家假日，有人决定呢，就说：“哎，你们这个时间机器这个乐队过来做一个演出吧，来帮我们推广一个免费的放映会。”结果没想到，当时正好不是国家假日嘛，放假啊。结果当时整个莫斯科的这个嬉皮社群都全来了，大家把门都挤爆了，警察也来了。然后这些人群呢，就把一辆那个摩托车丢进了莫斯科河里面。啊，那这事儿就闹大了，马卡列维奇和他的乐队呢，全部都被带走去问话。那他们面临的警察的这些问题呢，也反映了苏联官方对于这种日渐发展的摇滚叛逆的不解和愤怒。他们就问说，你们还是苏联人吗？为什么不唱我们苏联的歌？你们是存心打扮成英国人、美国人的样子吗？为什么留长头发？那这些年轻人呢，当时就在牢里面蹲了一晚上，然后也没办法，毕竟也没犯什么大事儿，就给放了。但从那时候起呢，苏联官方就开始紧密监视这些地下乐队的一举一动。对马卡列维奇和时间机器来说，他们和苏联的文化官员之间这种长年累月的猫鼠游戏就此开始。但是对于这些叛逆的年轻人来说啊，和国家警察斗智斗勇其实也是其乐无穷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反对体制和权威这种姿态嘛。那他们就去各种不同的地方演出，然后演出呢都是绝对保密，只有收到邀请的人知道地址，所以呢等到警察赶来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他们偶尔呢会在监狱里面度过一两晚上，但是只会让这种年轻的叛逆更加刺激。而且因为时间机器他们从来没有拿过报酬，就也没有办法用经济犯罪的名义来指控他们。所以当时呢，也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在那个社会主义对摇滚乐是非常严加限制的年代呢，前苏联的摇滚乐是以走私的形式进入国门的。摇滚唱片一开始是被夹在这种苏联卫生部从德国进口的成批的 X 光底片里面混进来。这段大家也可以看另外一部我非常喜欢的音乐电影叫《布吉舞》，信息可以写在下面。当然电影里面的时代呢就更早了，是五十年代，大家还在听爵士。里面就有他们如何去买这个用 X 光底片刻的这种唱片。这个 X 光底片上面还有这个骨头，对吧？所以他们就叫骨片。据说因为那个 X 光底片是很薄的塑料嘛，你刻在上面的话呢，质量就非常差。他们据说那个底片就是一张能够听十次，然后就报废了。当时还据说莫斯科黑市上的一张 Beatles 的黑胶唱片能够卖到20个卢布，就相当于一个高级工程师一多半的月工资了。那可惜啊，当时苏联没有这个进口回收塑料垃圾的业务，不然就有打口袋这么好的东西了。其实维克多崔当然不是苏联最早开始玩摇滚的，早在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摇滚就开始萌芽了。但是维克多崔呢，除了音乐确实是做得非常棒以外呢，他也算是赶上了八十年代后半段的好时候，或者这个好时候可能见仁见智吧，就是说对文化音乐发展有利的时候。 1985年的时候呢，包括 Kino 在内的各种摇滚乐队都还在地下偷摸演出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苏共总书记。这个时候呢，苏联确实也面临社会以及经济的各种问题，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正如歌里所唱啊，改革春风吹满地啊，就是德国著名的硬摇滚乐队蝎子乐队在1990年与戈尔巴乔夫见过面之后呢，写了一首变革之风 Wind of Change。
Follow the Moskva down to Gorky Park,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里面唱就说，我沿着莫斯科河走到高尔基公园，聆听变革之风，带我感受当下的魔力。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呢，政府就开始松绑对于媒体的限制，开始允许摇滚乐团的消息出现在报纸上、杂志上以及电视上播出。就在第二年1986年，维克多崔就趁着当时社会开放的氛围以及大众的想法，发布了一首名为《我们期待改变》这首歌。这首歌也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维克多崔和 Kino 乐队的名字，而这首歌在30多年后，也就是前年，延续到去年这个白俄罗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当中，这首歌再次被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反复拿出来唱。说戈尔巴乔夫曾经亲自接见维克多崔，握着他的手说，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但是这段传闻呢，我一直没有能够找到英文的记录，俄文的我也搜索了一下，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结果的。不过我不会俄语啊，用的是谷歌翻译，所以可能有误，倒是只有在中文世界里面有搜到这段传闻，所以很有可能是误传。但是有这么一个传说呢，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因为戈尔巴乔夫呢本来就很喜欢摇滚乐，除了刚才说的很早就和蝎子乐队有这个往来，在他的任内呢，1989年举办了莫斯科和平音乐节，当时有 Motley Crue 啊、 Ozzy Osbourne 啊、 Bon Jovi 啊、 Skid Row 啊以及这个蝎子乐队等一票的这个大牌乐队都来演出。当时哥政府呢是既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就这样默许了。其实那个时候的默许就相当于是赞成了吧。然后呢1991年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夕Monsters of Rock 这个音乐节到莫斯科巡演了一站。这场表演呢在国内是被传为叫做莫斯科红场摇滚音乐节，但其实不是在红场啊，是在莫斯科西北的一个军事机场。大家看看视频其实都知道了，红场没有那么大，而且红场周围应该是有那些建筑的对吧，顺手批个老窑啊。但是虽然1991年那个时候可能当时莫斯科开不开演唱会已经是听叶利钦的了，但是戈尔巴乔夫确实是很喜欢摇滚乐的。2009年呢，他给亡妻录制了一张唱片，还叫来马卡列维奇给他伴奏，然后这个唱片只有一张，拍卖之后就捐给了白血病的基金会。然后2011年的时候，他80岁生日还请了蝎子乐队来庆生，办了一个音乐会。还是说回到80年代啊，因为戈尔巴乔夫一个是自己也喜欢摇滚乐，然后维克多崔的音乐呢也很符合改革派的一些理念，所以就算是搭上了改革春风的这个顺风车吧。 接下来的1987年就更是 Kino 乐队突破性的一年了，他们发表了名字叫 Grupa Crovi、这个一张专辑，同时也被叫做 Kino Mania， 就是、Kino、疯狂、这么个意思，在当时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开放一些的这个政治氛围下呢，崔就被允许去制作像这类提到政治方面的歌曲，这个是在以往的苏联是不可能发生的，专辑当中大部分的曲目都是在试图与这个充斥着社会问题而且日渐衰败的国家进行对话，这些都非常能够勾起年轻人的共鸣， Kino 呢也成了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摇滚乐队，但说起来好像是成了摇滚明星啊，当然也确实是摇滚明星，但实际上呢摇滚乐还是不能够算是一个官方会去鼓励的音乐形式，虽然戈尔巴乔夫他自己是喜欢摇滚乐，但是他也不会去公开鼓励，对吧，只是呢这些乐队不会再被警察抓了，而维克多崔他自己在成名之后呢也仍然会继续自己的全职工作啊，他全职工作就是在列宁格勒的一栋公寓大楼的地下锅炉房里干活啊，就是个工人，可以说是非常的工人阶级了，他把那个锅炉房呢搞得也挺有艺术氛围的，贴了很多海报，然后有很多的音乐人都会来玩，他们当时也尝试要录音啊，但是就是太吵了啊，在里面就没有办法录音，他当时在一次采访里面就有说他觉得这项工作很真实，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你没有任何的上级领导，不像是设计师坐在办公室里去画一些不知道为何要画的图，在这里呢你往这个炉子里面扔煤，住在楼上的人立马就能够感受到温暖，一切都是立马可见的，不过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需要钱来维持乐队的运作，因为他们并没有受到政府的援助，以及他们的专辑是借由这个所谓的秘密出版物的这个方式免费发放到全国各处的，所以他也有说过做职业演出呢不够他的生活支出，所以不得不做一些别的工作，但是呢他又不想在演出管理组织那儿工作，他又说我选择了在最大限度里我喜欢的工作，这样也可以有一些空闲时间做音乐，不过到了1989年采访的时候呢他已经说、他当时已经不在锅炉房工作了，虽然他觉得这个工作还是挺开心的，但是产煤呢没有做他自己的事情可以带来的益处更多，现在在这个公寓楼的锅炉房啊已经变成一个纪念维克多崔的地方，有时候也会在那里办一些小型的聚会演出什么的，也成为了一个滚圈的五 A 级景点了，大家给这个锅炉房起了个名字叫勘察家，这个来源于崔写的一首同名的歌曲。
Я нашел здесь руду, я нашел здесь любовь. Я пытаюсь забыть, забываю и вновь. Вспоминаю собаку, она как звезда, ну и пусть.
勘察家在俄语里面呢有教室最后一排课桌的意思，那坐过这个位置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坐过都说好，勘察家这个地方呢是个半岛，它也很远离首都，有点天高皇帝远，无人监管，无拘无束的意思。到了1990年8月14日，崔在拉脱维亚完成了下一张专辑的录音准备工作之后呢，为了要让他的团员能够录制配乐，他就想说当天结束钓鱼旅行，开车返回列宁格勒。8月15日凌晨，他开车在这个一条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和一个巴士发生了高速对撞。崔几乎是当场死亡，他所驾驶的汽车呢被撞成一团废铁，而且有一个轮胎下落不明。但是关于这场车祸的阴谋论非常多，到底是不是意外谁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阴谋论的原因呢，一方面是大家当然是很难接受崔的突然离开了，据说当天就有5名女歌迷殉情自杀，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一个当时确实是有很多保守派是很难接受改革派的做法的，就在崔去世后2个月都还有人去刺杀戈尔巴乔夫，然后第二年呢戈尔巴乔夫还被保守派的政治家和军人软禁了，然后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很多人都怀疑觉得 崔的这场车祸可能并非是一场意外，而且调查结果认为啊，崔在驾车前的48小时内都没有喝酒，但是最后又判定说可能是疲劳驾驶所造成的一场悲剧。就在他死后三天啊，8月17日，苏联主要报纸之一的共青团真理报对全国青年做了有关崔以及他想法的评论，说维克多崔所带给全国青年的影响更甚于任何一位政治家、名人以及作家，这是因为他从来不欺骗也不出卖别人，他勇于做自己，要不相信他是不可能的。崔是一个纯粹的 rocker， 他的大众形象与他的真实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以他唱出的方式生活着。维克多·崔是摇滚界最后的英雄。当时这个共青团真理报啊，是属于支持改革的团派，所以确实也算是来自改革派给维克多·崔的一个官方背书。在歌迷当中有一句话说，崔没有死，他只是出去抽支烟。现在莫斯科也有一面墙叫做痛哭之墙，其实这个俄语直译过来应该是崔墙，也算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又一个滚圈的五A级景点。到这面墙前面纪念维克多崔的粉丝一般就会在墙旁边的一个特殊的烟灰缸里面给他留下一支点燃的香烟。由于他的这个粉丝经常到这儿，现如今呢，这面墙就已经成了一个给朋友藏纸条啊，或者安排聚会见面的地方。在其他城市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纪念维克多崔的涂鸦墙，比如说圣彼得堡，也就是崔以前住的这个列宁格勒，还有哈巴罗夫斯克，乌克兰的这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现在还不知道是该姓乌还是姓俄的这个塞瓦斯托波尔。维克多崔在生前，他当时出车祸前录的这个 demo 呢，在车祸当中很幸运的保留了下来，乐队制作人将这些录音以及他其他的作品收在 Kino 的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也是一张未命名的专辑，因为专辑封面是黑色的，所以大家也叫它黑色的专辑。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照顾好自己。
Завтра кто-то, вернувшись домой, достанет в руинах свои города. Кто-то сорвется с высокого крана. Следи за собой, будь осторожен. Следи за собой.
歌里面有一段唱说，晚上一架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明天它将坠进海里，杀死所有的乘客，明天在某个地方，谁知道会是在哪里，战争、瘟疫、暴风雪、宇宙中的黑洞，照顾好自己，注意小心点，照顾好自己。今年3-4月份的时候呢，我在一期节目的片尾放了这首歌，当时还有听友留言问是什么歌，大概也是很有共鸣吧，因为这个维克多崔的歌真的是跨越语言，就算听不懂也很清晰。节目里面放这首歌是因为当时正好那个时候东航发生了空难，俄乌呢刚刚发生了战争，而我们呢仍然是处于一场瘟疫当中，一切都像是维克多崔30多年前唱的那样，所以希望大家照顾好自己，注意小心点，照顾好自己。有很多人认为像摇滚乐这样的西方文化产品是造成苏联解体的原因，其实摇滚乐真的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吗？真的要是西方的音乐、电影、书籍等文化产品如洪水猛兽吗？我觉得音乐在人群当中产生共鸣，这种感染力固然很强大，但是前提也是大家正好都在一个调上才能够共鸣，对吧？大家内心要先有这样同样的渴望才能够被勾起。我们可能认为西方在80-90年代派遣了摇滚乐作为文化软实力输出来荼毒全世界的这个青年人，摇滚乐和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这种事件的民意基础密不可分。如果你玩游戏啊，在文明六这个把人类社会设计的特别明白的游戏里面，你可以用信仰值去换一支摇滚乐队，然后你可以把摇滚乐队带到其他国家开演唱会，这样操作呢就能够给自己增加旅游业绩，等级高了之后呢还可以降低对方国家的忠诚度。 而且回到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记录证明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也确实有意识的在利用摇滚乐去影响其他国家的大众，包括美国人自己拍的纪录片《自由摇滚 Free to Rock》也是试图去证明说美国摇滚乐震塌了前苏联。在影片当中呢，曾经派美国的尘土乐队前往苏联境内巡演的这个美国前总统卡特他自己也说，摇滚乐无疑是结束冷战的影响因素之一。然而但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薄不成熟不重要甚至是错误的看法，我觉得问题并不在摇滚乐本身，其实如果当时流行的不是摇滚乐而是别的类型的音乐也是一样的效果，一定也是会被美国官方来用作以及被苏联视作腐化大众思想的一个文化软实力工具。比如说50年代流行的爵士乐也一样在当时的苏联被认为是洪水猛兽，对吧？只不过在80、90这个巨变的年代呢，流行的正好是摇滚乐。当然摇滚乐本身呢，这个音乐的兴起也是有当时那个时代背景的催化的。而且更为关键的要素其实和音乐背后的社会体制和发展程度分不开的。比如说本期节目当中提到的两部我都非常喜爱的俄罗斯电影是我心目当中最好的歌舞电影，虽然不像欧洲的一些电影那么高的艺术地位，但是他们都很好的平衡了商业性和艺术性。我个人觉得甩开好莱坞的什么La La Land啊这种歌舞电影好几条街，但是呢他们的名气却差了108000里。我们总是羡慕近年来韩国电影韩国音乐能够风靡全球，难道俄罗斯的文化艺术作品不好吗？反正我个人是觉得俄罗斯的文化艺术作品历来都是很厉害的，但是由于它背后的影像唱片工业体系、出版发行产业、媒体行业、行会组织多年经营起来的这种行业地位、文化创作的自由度等等啊，其实这些都是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经济体制和发展程度的体现，这些是不够的。否则如果你光是听听音乐就能够腐化人心的话，那全世界所有国家大家都集中力量发展音乐好了。就拿一款我很爱的饮料格瓦斯来举例好了，就是它算是一个斯拉夫民族的传统饮品吧，在我国的新疆和黑龙江等地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这个饮料。我因为我在洛杉矶住的地方也算是东欧中亚的族裔聚集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跑去他们的超市买这个格瓦斯来喝。前苏联当时就把格瓦斯作为一个民族饮品捆绑了这个爱国主义打包销售，倡导大家去饮用，想要用来与代表西方的可口可乐抗衡。当然可口可乐那个时候也是捆绑了另外一套价值观一起打包销售的。我个人觉得格瓦斯比这个可口可乐好喝，因为没有那么齁甜，而且格瓦斯还有一股蜂蜜味儿。但是为什么还是没能比过呢？不是这款饮料本身不好啊，而是很多的周边产业没有跟上。就除了当年苏联粮食减产影响了产量以外呢，整个品牌文化的运营、媒体传播、营销策略、形象设计、广告行业的这个兴起，乃至比如说在电影里面广告植入等等这些这些东西跟可口可乐都没有办法比。而后面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就是综合国力最终在表观上的这些体现，所以就算你能够禁止民众去喝可口可乐天天喝格瓦斯也挽救不了国家的经济和体制的这些问题。总之呢，我觉得虽然摇滚乐在80末90初的政治变革当中有起到一些敲边鼓的作用，但是在整个事件的发展当中摇滚乐的传播并非是主要原因，它更多是一个结果。就像你玩这个文明六里面，你想要去兑换一支摇滚乐队基本上花费也是要600的信仰值，还挺高的。而这个信仰值呢也是从你的政策啊、领袖能力啊、建设奇观、贸易路线、信仰这些里面赚来的，说明你首先要有这些基础，攒到这么高的信仰值，你才能够有这种流行文化的输出，对吧？当然了，以上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以及一些游戏心得啊，并不重要，就这么大家就这么一听吧。好了，本期的节目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欢迎你点赞、评论、转发。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微信群之前 这个栅栏，大家可以加这个大哥爱思考的拼音这个微信号，然后我们加入新群，好吧？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再聊。
Белый снег, серый лед на растрескавшейся земле, одеялом лоскутным на ней город в дорожной петле, а над городом плывут облака, закрывая небесный свет, а над городом желтый дым. Городу 2000 лет, прожитых под светом звезды по имени Солнце. И 2000 лет война, война без особых причин, война дело молодых, лекарства против морщин. Красная, красная кровь, через час уже просто земля, через два на ней цветы и трава, через три она снова жива и согрета лучами звезды по имени Солнце. Судьбою больше любим, кто живет по законам другим, и кому умирать молодым. Он не помнит слова да и слова нет, он не помнит ни чинов, ни имен, и способен дотянуться до звезд, не считая, что это сон, и упасть запаленным звездой по имени Солнце.